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的指导下让修炼更扎实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修炼已近8年，当我真正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时，我的修炼变得更加扎实了。一，在社会中讲真相的同时向内找，提高自己。自从得法后，我明白了通过参加社区活动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的重要性。我悟到师父看到了我的心，为我安排了许多参与的机会。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越南社区活动时，作为一名来自越南北方的人，我很快注意到南北之间的隔阂。由于共产政权在北方，许多南方人因此痛恨北方人。当我向越南团体打招呼时，一位前社区主席指着我大声喊道：你是共产党，滚出去！他持续指责了我近30分钟。虽然我当下感到震惊又难过，但我提醒自己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。我保持冷静，微笑着温和地对他说：是的，我确实在共产主义下长大，但我早已不再属于那个体制。在越南时，我不知道真相，因为共产政权掩盖了他的邪恶。如今我来到这里学习了解，而且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我遵循真善忍，并对社会做出正面的贡献。通过这次考验，我提醒自己，社会中的观难是为了帮助我修炼，放下执着，提高心性而安排的。那位女士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她的态度软下来，说我通过了考验，并欢迎我加入维多利亚州的越南社区。从那以后，墨尔本的法轮大法与越南社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，他们会邀请我们的团体及节目参加他们的活动，社区主席也常常出席我们的活动并发表讲话。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越南人购买神韵门票，签署制止活摘器官与打倒中共恶魔的请愿书。然而，当人心执着尚未去除时，要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做好3件事并不容易。最近，我受邀接受越南《泰德尔》杂志的采访，那一期的主题是健康与成功的女企业家。在采访中，我谈到我的健康诊所如何服务社区，以及法轮大法功法如何帮助许多人改善健康。主编很重视传统文化，这与修炼的原则相契合，这让我有机会分享大法如何指导我的人生，无论是在个人经历还是经营健康事业上。我很感恩通过这次采访能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并知道遵循真善忍能带来身心健康、内在平衡与人生方向。之后我产生了怕心，担心他们会修改我的话以迎合富有阶层的读者，同时也产生了显示心。最终采访并未刊登，起初我感到失落，但向内找后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怕心与显示心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明白讲真相时必须考虑他人的立场与利益，而不是只顾自己。去年9月在达尔文时，我遇到一位脑性麻痹的残障倡导者，他曾是北领地政府部长顾问。他在我们班上做了2小时的演讲后，我留下来感谢他无惧揭露不公与潜在问题的勇气，甚至曾向澳洲总理与卫生部长提出建议。我送了他一朵莲花，简短地交流了我所遵循的原理。因为他已经讲了很多话，我没有继续占用他的时间。他对莲花的故事与原理很感兴趣，给了我他的名片，让我之后联系他。 从中我学到，与公共演讲者接触时要真诚与尊重，简单介绍即可，不必一次说太多。二，通过协调大法项目提高心性。每位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修炼路，自得法以来，师父安排我担任本地越南学员小组的协调人，我经历过成功与挫折，但每一次都是提升心性的机会。我是修炼人，同时也是一名企业主与全职学生，我的时间非常有限，我习惯快速决策，但这在与尚未准备好的学员合作时成为障碍。我常与同修丈夫争论如何更有效地协调项目，我的高期望与同时承担多个项目的习惯带来了挑战。表面上看，我的快速完成事情看似有效率，但深入思考，我发现自己的急躁源于共产思维中想控制一切的习惯。从法中我明白这种观念并不好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个执着，但我在慢慢改进。我放下一部分执着后，更多学员开始走出来，在与社会接触的项目中承担主导角色。我知道自己仍需每天努力去除这些执着，与同修更好的协调，这不仅节省时间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形成更坚实的整体。师父始终在我身边，每当遇到挑战，我打开转法轮，明慧网交流文章或其他经文，总能立刻找到指导。得法让我感到无比幸运，并每天提醒自己要兑现誓约，精进不怠。三，通过担任地方协调人的修炼历程。自得法以来，我的心性提高了许多。早期我常用法的原则去衡量别人，看同修哪些地方做得不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丈夫轻轻提醒我，如果你觉得法轮大法好，那你就应该自己修好，而不是抱怨别人。起初我只是想让他看到大法的美好，期盼他早日得法。然而他的话点醒了我，我意识到自己对让身边的人得法产生了急切的执着心。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我把重点放在外面而非向内修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每个人都是负责人，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，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，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。我悟到，每位学员都有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我的责任是把自己的角色做好，其他的让师父安排。当我调整心态向内找后，大约一年后，我被安排成为越南组的地方协调人。至今担任此职已有6年。回首这段历程，我深深感恩师父慈悲的安排，也感谢所有与我合作过的同修。我明白，担任协调人并不代表修得好，而是让我有看清并修去更多执着的机会。通过与来自中、西、越不同背景的学员们合作，我学到了很多。从中国学员们身上，我学到耐心与精进；从西人学员们那里，学到温和与礼貌的交流方式。越南学员们则随和友善，在法的指导下，我渐渐学会看他人的优点，而不是短处。在一些项目中，若我不主动，事情就无法推进。我常疑惑，为什么有时我发通知时，没人愿意主动带头。当我向内找时，发现自己倾向于依赖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帮助别人成长。这不正是一种私心吗？我明白，我必须改变协调方式。如今，当我公布某个项目却无人回应时，我会主动联系几位学员，鼓励他们带头，我则在背后全力支持。虽然这样更花时间，但我感觉更能体现我修出的善与忍，这让我们小组更能配合，也能参与更多社区活动。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修炼机会。 比如，有位学员曾打电话来，因派发神韵传单时的一个误会而心烦。他已经道歉，却未得到回复，为此失眠。我耐心听完，提醒他，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。他问我如何能在这些情况中保持平静。我告诉他，每次矛盾都是提高去执着的机会。之后他认同了，也愿意以更开放的心态参与更多项目。最近我们在学法交流时，一位学员看到另一位学员用手机而感到不悦，他们的交流因语言障碍变得有点紧张。学法交流后，这位学员向我倾诉他的沮丧。我温柔地说，或许我们都有执着，否则为何我们会注意别人并且心被触动。之后我也私下与另一位学员交流，提醒自己在任何交流中慈悲是关键。那位提出意见的学员也向内找，不再生气。最后我们对能开诚布公的交流而互相表示感谢。师父说，不是你当站长的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你就不用提高心性而能圆满了。学员都能在任何矛盾中认识到是在提高心性，站长为什么不能？矛盾来了，为了叫你提高上来，不触及到你的心同样不行。大法的工作也是提高你心性的好机会呀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负责人也是修炼人。这段法经常在我心中回荡，我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谁对谁错，而要真正通过每一次考验修自己。每位同修的分享，不论听起来舒服不舒服，都是帮助我去执着、增强慈悲心的机会。我对这条修炼之路深怀感恩，若没有被赋予这个协调的角色，我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磨练心性的机会，也不能加深跟同修们的合作。通过这段历程，我明白真正的协调不是带领别人，而是在互相配合中修炼，在圆融整体中协调，共同履行我们很久以前许下的誓言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在平台打真相电话中的修心体会》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风风雨雨走过了27年的修炼路程。2019年底，我和先生一同来到澳洲看孙子，因为疫情的原因就留在了这里。于是我决定加入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，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。我在这过程中受益匪浅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。下面我把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中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在打真相电话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师尊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， 我们只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平时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，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，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，把众生都当作久违的亲人，才能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，也是磨练自己，修去各种人心的过程。在讲真相中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。当遇到骂人的，我就找自己是否还有争斗心、怨恨心。遇到说下流话的，我就找自己的色欲心。遇到要钱的，我就找自己的利益心等等。我悟到众生的各种表现都对应着我们的每个执着、每颗人心。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，他说，你又老又丑，别跟我说话。其实他是看不到我们的。我说，我又不跟你搞对象，我们友好的聊聊天不行吗？他说可以。我就从当前的天象变化，再说到我们从小上学都戴红领巾，给邪党发过毒誓，只有把毒誓作废了，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，躲灾避难，保平安。过程中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都不与他争辩，也不顺着他的话去想，把握好自己的心态。我问他是党员吗？他说没入过，只入过团，戴过红领巾。我说，送你个好名字，光明，希望你前途光明，退团队保平安。他说好吧，同意退出了团队。还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位男士，他说，你有60多岁了吧？我说，谢谢你大哥，你没说我80多岁。这时他乐，我也乐了。在谈笑中，我把真相给他讲了，他听明白了，高兴地做了三退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电话结束后，仔细想想所遇到的人，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呢？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。看看自己最近修炼的状态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最近外出时间比较多，看到漂亮帅气的男孩女孩都要多看两眼，有时心里还想，我要是年轻该多好啊。有时陪家人去商场买东西，看到好看的衣服不买也要多看两眼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往深处挖，这不就是色欲心吗？以前也知道这样想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但就是没重视修这颗心。重温师尊的讲法，我更加深刻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修炼无小事，我从心底发出不要这肮脏的物质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，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纯净自己的一思一念。当我找到这颗心，决定把它曝光出来时，我的腰从摔了之后疼了1年多，每次参加活动前都特别疼，今天立刻不疼了。我又一次体验到了，只要下决心真修实修，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点悟加持看护着弟子。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用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。还有一次接电话的众生是个上小学的男孩，他说，阿姨你听我说。然后他狠狠地骂了我一句就挂机了。我明白师尊是在点悟我呢。当今的人类社会世风日下，道德败坏，尤其在中共邪党灌输下的中国人好坏不分，他们是最可怜的人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更踏实了，我把电话就又打给他。这回接电话的是他姐姐，我说，阿姨打电话来是祝福你平安幸福，没有恶意，想跟你分享一下注意安全的事。姐姐说，阿姨，刚才骂人的是我弟弟，他不懂事。我说，没关系，阿姨不会计较的，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善良的好孩子，就希望你们都平平安安快乐成长。 于是我给他姐姐说，现在丢小孩的特别多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还有，我们上小学都戴红领巾，而且都发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。我们的命是父母给的，不能随便献出去。咱们把那个献命誓言作废了，得到上天的护佑，好吗？阿姨送你一个好名字，叫福美，福气又美丽，退队保平安，好吧？她说好。我又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，然后我问她，那个小弟弟在你身边吗？她说在，她正在听呢。我说，快把这个福分也送给弟弟。那个男孩不好意思地接过电话说，阿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说，阿姨不怪你，知道你是善良的好孩子。阿姨也送你个好名字，就叫明明吧。明明白白的退队保平安，好吗？他爽快地答应了。然后我又告诉他，阿姨希望你以后无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真诚善良的好孩子，因为上天保佑我们善良人。你要好好学习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他们听了都很高兴。我理解，在给小孩讲真相时，不光要让他们做三退，还要告诉他们一些做人的简单道理，回归传统文化。有时家长在旁边听到了，家长也会感到我们的真诚和善心，感受到是真心为他们好。当我们不被常人的表面假象带动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用慈悲祥和的心态讲出的话是有穿透力的，是能唤醒众生的良知。有时我打完电话，自己被师尊宏大的慈悲感动得落泪。第二部分，修好自己，圆融好家庭。一天吃晚饭时，我因为一些家庭琐事跟先生争吵了几句，当时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和常人一样，遇事要忍让，没有深挖自己还有什么执着。到了晚上，上平台打电话时，电话刚一接通，还没说几句话，众生就开始骂人，连续好几通都是这样。就连小孩接电话也骂人，就是不骂人的态度也不好。我立刻警觉了，向内找，今天我哪里做错了呢？这时我眼前浮现出与先生吃晚饭时争吵的场面，众生的反应不正是我心性的真实写照吗？修炼是严肃的，没有任何事比修炼更严肃。于是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错了，今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，修去怨恨心、争斗心。这样想过之后，再接通电话就没有骂人的了。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，感恩师父时时都在点悟着弟子。打完电话后，我认真地查找自己，平时生活中我总爱挑先生的毛病，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他的对与错，有时说急了他就骂人，他一骂人我就不理他了，他就更生气了。师尊说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选自《红银三》，谁是谁非。师父的法点醒了我，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用法的标准认真对待所遇到的事，改变常人的观念，把家人也当作众生，慈悲地对待他们，做事先从他的角度考虑。我从心里感谢先生帮我提高心性，现在再看先生，他真的越变越好了。以前我没时间陪他，他不高兴，现在他也能理解了。用他的话说，我是在做大事。他还主动帮我看孙子，分担家务，他就像换个人似的。其实，过去都是我自己的那颗心拧劲儿了。现在我更加深理解了师尊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理的内涵。修内而安外，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修内而安外。第三部分， 突破困魔，修去安逸心。我每天晚上都上平台打真相电话，除了去外城参加活动，我们澳洲和中国时差是2个小时，到夏天改夏令时后就差3个小时了。我住的房间没有空调，冬天还好，夏天多热也不能开窗，怕说话声、电话铃声影响别人休息。有时白天忙碌一天或参加完活动，到了晚上打电话，安逸心出来我就感觉累了。这时主意识不强就容易犯困。电话打到夜里11点多，困意就来了。那时候眼睛只要合上1分钟都感觉是一种享受，渴望能休息一会儿。我与同修在配合的过程中是不能停下来的，停下之后会影响救人的效果。在这时正是需要加强主意识，分清真我，突破困魔的时候。以前犯困时我就用冷水擦擦脸，或者上平台之前先睡一会儿，可用人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通过学法我悟道，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，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怎么能被困魔干扰呢？向内找，是安逸心让我感觉到困、累、冷、热，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，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一切干扰我讲真相、救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同时，我每天增加练功时间，当我跳出常人的思维方式，就不受人间的时间场的制约，奇迹就会出现了。现在我晚上打电话真的不困了。第四部分，明白真相得福报。今年6月2日的晚上，上平台打电话时，遇到了一位上小学5年级的女孩。这个小女孩是打开视频坐在妈妈车里听我讲真相的。这个孩子很善良，我说什么她都听。最后她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附属组织少先队。就在我要跟她说再见的时候，她喊我，阿姨，我有事求你。她说，我被妈妈误锁在车里了，你能帮我吗？我说，那你快给妈妈打电话呀。他说，我没有妈妈的电话。我说，阿姨刚才告诉你遇到困难念什么啦？他一下想起来了，说，法轮大法好。我俩一遍一遍的诚心念，念到第8遍的时候，车门突然开了。他高兴地大声说，阿姨，车门开了，开了。我这个大法弟子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告诉他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，快谢谢大法师父。他说，我回家一定要告诉妈妈。我也被感动地流下了热泪。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，像这样感人的事还有很多，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多说了。结语，我每天打完真相电话都认真地查找一下自己，还有哪些不足，下次改正做好。通过多学法，不断地向内找，用法来修正一言一行。现在打电话遇到不好的现象少之又少了。当遇到人夸奖我时，也不生欢喜心、显示心。我深知，这都是师父给的智慧，是在大法中修炼得到的。弟子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。同时也特别感谢同修们的热心帮助，给我创造了很多方便条件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救人。今年我又有了新的突破，有时一天能打9个小时的电话，一天最多退了83人。神奇的是，今年7月1日那天正好退了71人。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同修的配合。我只是动了动嘴，做了我应该做的。我深知自己距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 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兑现史前大愿。弟子叩拜恩师，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